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好。这爱因斯坦他对他的学生说，有两个工人呢，他们在修理一个非常老旧的烟囱，当他们呢从这个烟囱里头爬出来的时候的话呢，一个很干净，另外一个呢是满脸满身的这个煤灰。他就问学生，请问你们哪一个人呢会去洗澡？一个学生就很快回答说呢，当然是那个满身满脸煤灰的呢，他会去洗澡。爱因斯坦就说，是吗？请你们注意，这个清洁的工人他看见另外一个是满身满脸的这个煤灰，他想说呢，哎呦，从这个烟囱里头爬出来呢真肮脏啊。但是呢另外一个人呢，他看对方呢是清洁的呢，他就不这么想了。那我再问你们一次，你说呢谁呢会去洗澡？这一个学生呢他终于想通了，他很兴奋的他跟说呢，啊，我知道了。这个干净的工人的话呢，看见这个肮脏的工人的时候，他想说呢，他自己呢也想说他自己呢一定是很脏。但是呢这个肮脏的工人呢，他看到这个清洁的工人的时候呢，他却呢不认为呢自己很脏，所以肯定是那一个干净的工人呢他会跑去洗澡。爱因斯坦呢看着他的所有的学生，似乎呢所有的学生呢都同意这个讲法。爱因斯坦斯里慢条地说，这个答案是错的。因为呢两个人同时从这个老旧的烟囱里头爬出来，怎么可能会一个是干净的呢，一个是肮脏的呢？你想你有没有看到，当我们人的思路，我们受到辖制的时候，受到牵绊的时候，我们呢就往往没有办法呢很清楚的，很这个清晰明白的去找到这些事情道理的一个根源。那当我们想要去找到这些事情道理的根源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得要跳出，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就得要跳出这习惯上的这个桎梏，我们要避开思路上的陷阱，我们要逃离认知上的迷雾，摆脱性情上的执着。是不是有点这个八股样板啊？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口号啊，讲起来的话你要跳出习惯上的固执，这个可以讲的呢很有铿锵有力。但是呢是有一些道理的，道理的话里头呢是有一些智慧的，只是呢这些呢说起来容易做实难，是不是？为什么呢？或者是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可以跳出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可以避开，他可以脱离，他可以摆脱呢？耶和华神拣选呼召了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但是呢你可以发现到这整个旧约历史的话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是随时随地的在寻找偶像，在敬拜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呢就是把别的东西放在那个单单是属于神的那个位置，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偶像。从我们现代人而言的话，金钱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孩子可能是我们的偶像，事业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健康可能是我们的偶像，面子可能是我们的偶像，脸书也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微信也可能是我们的偶像。所以耶和华神他的审判刑罚呢就临到以色列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民族呢就被掳到外邦人当中去，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样子一个当头棒喝， 终于以色列人呢，他们觉醒了，他们承认了耶和华神呢是唯一的真神。很可惜，以色列人呢就好像呢从这一头呢就摆到另外一头去了，不是神自己，而是呢神的律法呢占据了神的位置，这个律法呢就变成了偶像，以至于我们在新约可以看到，以至于呢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耶稣呢是神的儿子，是那位弥赛亚。事实上，以色列人的信仰历程跟我们人类这整个人类的信仰历程是差不多的。我们找不同的东西呢，要把它放在那个单单是属于神的那个位置上面。或早或晚，我们呢终于发现了神，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基督呢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可惜的是，也非常非常的快，可能呢不只是神的律法。不只是神的律法，我们放在那个属于神的地方，把它当成偶像，甚至于呢，连我们过去的这种价值观，连我们过去的想法，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规矩，我们的做法，我们呢也把它放在单单是属于神的位置上面，我们把它当成偶像，好像是只是把用耶稣的名呢去取代了那个菩萨，然后呢我们还是一样用求神拜佛的观念，用求神拜佛的态度呢去过我们的日子。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到底我们在面对的是什么样一个问题呢？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些事情呢？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上个礼拜提过，如果你又来，我记不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共同学习而成长，是不是？如果你看看你的周报的话呢，在第一页底下你可以看到共同学习而成长。所以呢，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呢，每一位甚至于是慕道友的话呢，我没关系，我鼓励你呢待会崇拜完之后呢能够留下来参加主日学。我给你一个权柄，如果你有什么需求，或者是如果你对我们的老师不满意的话，让老师知道，让我知道，我们呢都很愿意来改进。因为呢我们晓得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呢，事实上就是在侍奉神，就是在服侍人。而且呢这样子一个教学相长，对你对老师都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不要失去这样子一个共同学习而成长的机会。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到48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来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等候，让你自己的圣灵 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也让我们一个敞开的心来回应你的话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信今天的信息呢，我们是得要回溯到5章20节，这是延续八福的一个教导。在5章20节他这么说，在5章20节，好不好，看下一章。5章20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在5章20节之前呢，他提到有这个八福的这个生命的特质，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现象，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现象呢？我们一起来读5章3到12节。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所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接下来，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5章20节提到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然后5章21节就开始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那上一次呢，我们提到在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上一次提到5章27节到37节，看下一章。那在这里呢提到说呢，在一男一女的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呢，性关系的话呢，这个是犯了奸淫，有多么严重呢？我们来看5章29节30节，他说呢，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但是你即便把它弯出来，你即便把它砍下来，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还是一样去犯奸淫。只有当我们生命改变了，愿意去顺从，去顺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情感跟欲望，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过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那夫妻男女二人成为一体，是神他创造婚姻的时候是他的心意，是因着人的软弱，因着人的悖逆，神的心意。然而但是神呢，他还是怜悯，他还是怜悯，神呢给了人一条出路。5章32节这样子讲，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只有生命被改变了，夫妻男女二人才能够成为一体，这是真正的自由的生活。为了要给自己，为了要给自己的话语能够加一些分量，我们起誓，我们发誓。但是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生命没有改变的话，你再怎么样给自己下毒咒说呢，我会天打雷劈，我会天诛地灭，但是形势一改变，跟我们的利益一有冲突，还是一样说话不算话。但是对一个生命已经改变的人，耶稣说，5章36节，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只有生命改变的人才能够真正知道说那政治城市事实上是强过那再三的残掉，这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耶稣是对谁说的？耶稣是对谁说？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的话呢，很容易呢牛头不对马嘴。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他们也是这个宗教团体，这个宗教环境，这个宗教社，这个团体的这个精英。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高标的，是特别高的标准的。那你说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那不是会更苛刻吗？不就更艰难了吗？然而耶稣怎么说？五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对谁说的？对门徒说的，对这些耶稣的门徒说，也就包括在座的你我已经认罪悔改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不管你我有怎么样的感觉，圣经神的话语说，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不是要成为那世上的，我们现在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了。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给你我的任务是什么呢？第十五节、十六节，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亮，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不只是给门徒，也是给所有基督的门徒，包括你我。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共同学习而成长，最后的目标，最后的成果是什么呢？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叫我们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呢放在你的内心里头，记在你的脑海中，因为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探讨说呢，什么叫做超越律法的生活，什么这是一个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而且呢这是一个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耶稣他继续说，第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呢出自于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对圣经呢很有兴趣，而且呢那时候呢是在当留学生，是学生，而且呢又是单身，所以呢时间是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就呢从头呢从圣经从头呢到尾呢把它读了一遍。但是当我读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时候的话，我心里觉得这个好残酷，好残暴，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弱还弱，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我打你打掉我的门牙，一颗门牙，我也打掉你的一颗门牙。哦，你想起来话呢就血淋淋的，那个图画呢就在我的脑海里头。然后等到我读到生命记第十九章的时候的话呢，哎呦，我就更加确定我这个感觉。生命记第十九章他怎么说？说你眼不可顾惜，就意思说你呢就不要犹豫了，你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不顾惜。 或许是神保守，但那时候呢，我没有让这样子一个不好的感觉呢，拦阻我来认识神。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这个圣经所启示的神呢、啊，真的很严厉，很严厉。那后来我看了一些注释书，看了一些解经书呢，他提到什么？他告诉我说呢，这个摩西律法的重点，注意听到，摩西律法的重点是什么？他不是允许，不是允许说你打掉我的一个门牙呢，我允许我的可以打掉你一个门牙，而是呢，是个限制。意思说呢，你打掉我一颗门牙的话呢，我不能呢割下你一个膀臂，因为这个是不相称的，这是一个限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在愤怒当中，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超过了对方所犯的错。就好像有人开车从你中间呢插进来，突然强行插入，没错，那个人是错的，但是你开枪杀了他，这个就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有时候原谅我，因为我是传道人，我看到那有时候呢，我会说我们对孩子，对我们的孩子的责罚，对我们孩子的责骂呢，我在想说是不是超过他们所当受的啊，是不是不相称。因此呢，我对神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呢，他不仅仅是很严厉，而且呢，他很公平。事实上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上下文的话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甚至于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好更完整的这个解释。出埃及记21章22节23节他怎么说？他说呢，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刑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这样子继续讲下去。所以呢，不是你打掉我一根门牙，然后呢，我就能打掉你一根门牙，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私自报复，对不对？你打掉我，我打掉你的私自报复，这个是私自动刑了。也不是说不讨公道，而是怎么样呢？是把那个加害人带到法庭，让法官按照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呢，来宣判、来执行这些刑罚，不是私自去报复的。然后受害者的话呢，我们也相信，我们也接受法官的判决。这背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背后的精神是你我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你我的生命是同样宝贵的，你我的身体是同样宝贵的。没有说呢，哪一个人呢，他的生命、他的身体比较值钱，或者是哪一个人呢比较不值钱。所以相同的精神就是说呢，这刑罚这些加害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来补偿受害者的名誉，是为了要来恢复这个受害者的尊严。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耶稣怎么说呢？3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公开的嘲笑，甚至于连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公开的轻看说，你们这些信主的人，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家打你的右眼，你左脸还让人家打，这是笨蛋嘛，是不是？你这是懦弱，还是你有智障啊？我们是这样子想过。有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可能心里也会低估说，人已经打了我右脸了，我左脸还要让人家打，真窝囊，真倒霉。然后呢，可能会做这样一个结论，这个基督徒好难当啊，耶稣的要求呢真的是很无理。然后我们接着会问什么话，那我可不可以闪，我可不可以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中要我可以闪我可以挡呢？还是说呢，我可以回首，这些呢就冒出来了。但是问题是呢，我们有没有问对问题？我们的理解是不是准确？我们的应用呢是不是正确？我们注意到一点，我们错误的理解会导致什么？会导致一个不合心意的应用。那如果是一个不合心意的应用的话呢，我们大概可以肯定说呢，是没有神的同在。那既然是没有神的同在，我们的应用的话呢，就不容神意了。那不要与恶人作对是什么意思呢？新汉语译本他这样子翻译，我们看下一章，他说呢，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讨回公道。什么叫做不作对？怎么样叫做不讨回公道？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怎么打右脸？有没有想过，我 打右脸，我是要用左手打，是不是？啊，我左手打才能够打到你的右脸吗？想想看， 我在家里想了好久，我又不敢叫杰尼来跟我比一下，所以我要想来想去，又用左手打。但是呢，用不是很多人是习惯用左手的。特别是在古代近东的时候，基本上是右手为主的，所以呢，是应该是写说呢，有人打你的左脸，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作者马太他左右不分啊？但是怎么样用右手打右脸呢？你的手背呢，去打。对犹太人而言，这是一个侮辱。这不是说你打轻打重，这样子打没力气，这样打有力气，不是。你的手被打脸的时候呢，是个侮辱，是个侮辱了人的一个基本的尊严。所以三十八节他说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这个公平，这个公平的对待的原则是你怎么去回应呢？怎么回应？就打回去嘛，你也用手背去打。这个呢叫做文士法利赛人的义。那怎么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怎么样呢？什么叫做不作对？也就是呢不讨回公道，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不是说耶稣相愿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不是说呢耶稣像耶稣所指责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在23章第4节他说呢，他们这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把难当的担重担呢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呢却一根指头也不肯动。 而是怎么样，而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后来经历的，他也做了这个榜样。当犹太公会的这些成员，26章67节，当犹太这些成员的话，他们接着他们向耶稣脸上吐唾沫，回拳打他，也有人裹他。这个裹跟打呢是同样一个动词。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这些工会成员呢，他们的知识水平特高，因为他们读书人懂了很多，他们又有很崇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呢，他们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荣誉感跟羞耻感。所以在他们的眼中，在他们的眼中呢，耶稣基督呢是亵渎了神，是一个犯了一个滔天罪恶滔天的罪，所以呢，他们呢会想尽，肯定呢会想尽办法呢来羞辱耶稣。那很可能他们是书生型的啊，书生型的话呢，手无缚鸡之力，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用手背呢裹耶稣的右脸。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侮辱，比伤害，比对身体的伤害更加折损人的尊严，叫人呢更加难以接受。然而，耶稣教导什么？不作对，不去讨回公道，会不会有结果？是有结果的。结果是呢，你要承受更多的侮辱。因为你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意思呢就是让他呢持续的打，持续的骂，持续的侮辱。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能够这样子呢？除非我们不再看重人的名誉，不再看重人的面子。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怎么样的义呢？我自己呢要来维护我的名誉，我要讨回公道，我要来保护我的面子，这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多少时候你我们在我们的配偶面前，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极力要保护我们的面子，是不是？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也就是把别人的羞辱，别人对我们的羞辱，我们把它看成是不重要的，我们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再说，再回来，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是很少在侮辱我们的，而是怎么样？很多时候这个是我亲身经历，我不晓得你们了。有很多亲身经历呢，是我自己呢太在乎自己的面子的。那你说怎么样能够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呢？是怎么样能够不去看重这个人的名誉，不去看重人的面子呢？你是要看神的荣耀大过于人的面子。我相信我们都很有经验，我们或许呢可以以这个咬紧牙关，我们可以忍，但是靠人，靠自己的话，我发现这是人的专长，就靠自己。我们能够忍多久呢？能够忍多久呢？我们能够忍，有些人能够忍久，他就想说呢，因为呢这是我的能力，我可以做到，我能够忍。那既然是我的依靠我自己的能力的话呢，那我自己呢就得要来面对成败，那我自己呢来面对用我自己的能力来面对成败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呢，我自己呢要来承担，我来负责这一切的后果。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想想看，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能够看神国的荣耀大过于人的面子呢？就是那一些已经有了八福生命特质的人， 也就是你我这些信耶稣的。所以这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这是一个怎么看的问题，是神的荣耀，人的面子到底是哪一个重要呢？说难听一点， 说直接一点，你怎么选择？你愿意选择哪一个？因为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一个选择，你可以做决定的。当一个人活出神的荣耀大过人的面子的时候，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就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超越律法的生活呢？就是看神的荣耀大过人的面子。那接下来针对文士法利赛人他这样子一个公平对待这样子一个原则的一个教导， 我这里要强调一下，耶稣他没有说呢文士法利赛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是说是错的，他没有这么讲，而是指出来说你要荣耀神的话呢，这里呢是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人是可以荣耀神的。耶稣呢接下来他举了不同的例子，第四十节他说呢，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那这个相似的这个旧约的律法背景呢，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他说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头，这一件当盖头，是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以前的人很穷，他只有两件衣服，那这个外衣的话呢，基本上呢是在御寒用的，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尤其在你晓得中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话呢，晚上呢可以是相当冷的，也是呢由于他们贫穷，所以呢他们需要借钱，那借钱的话呢，他们就拿自己的外衣呢做当头做抵押。文士法利赛人的意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文士法利赛人说呢，既然这是当头，好了，这个大衣这个外衣呢就由我保管，这是公平对待嘛，对不对？当然肯定会有一些人他们体贴神的心意，体贴神的什么心意呢？就是那个二十七节最后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有些人体贴神的这样恩惠的心意，所以呢他可能呢他就会照着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把人家的这个当头，把人家外衣呢归还给他。这是一个冒险，对不对？这是一个冒险，因为人跑了怎么办？但是如果是照神所颁定的律法，摩西律法来做的话呢，也就是说呢，我信得过神，我信得过神。所以呢，摩西律法呢是给的人对这个外衣的一个保障。好了，五章四十节换过来，盼望我能够讲得清楚呢。这个被告的，我这个穷人，我被告的，我可以呢也提出公平的要求，公平的对等的要求。要求什么呢？按照律法，你呢要把这个外衣呢在晚上的时候呢给我，这是呢律法给予我这个对外衣的保障。这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公平对待。什么是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意呢？什么是不作对不讨回公道呢？就是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吧，外衣也由他拿去。 你想想看、哦、如果是礼衣人家拿走了，外衣也拿去的话，你真的这么做的话就变成怎么样？就赤身肉体了。而且呢这个赤身肉体对犹太人而言 是根本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个羞辱。即便我们现在 我, 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没有办法忍受的羞辱。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说呢，耶稣在这里呢做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教导，为的是呢要引人注意耶稣的教导。没错，律法呢它保障了每一个人对这个外衣的一个权益，但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可以冒着赤身肉体，冒着这样子赤身肉体的一个羞辱，也就是一个很没有面子，他愿意放弃律法给予他的保障。他是要看神国的价值重过于他世上所拥有的，他看重神国的价值重于人在这世上所拥有的。你可能有人会问说，那什么是神的价值呢？就是活出八福那样子的一个生命特质，因为这是神所看重的，是神所宝贵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看重神国的价值过于世上的拥有的话，我们就可以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了。这一个是超越律法的生活。第二个例子是41节，他说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税收呢有限，他没有办法呢来满足这个军队的需要，所以呢罗马政府呢就开了一个出路，说呢，如果你士兵你按照你的需要，你可以要求百姓呢来做这个无偿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免费的服务。就好像27章32节他这样子提到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呢士兵勉强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去背耶稣的十字架，抓公差，被抓公差。但是呢有一个限制，是什么限制呢？走一里路只能那么远。你说会不会滥用？肯定会有人滥用。但是你说有没有选择说我可以说不？也没有，也没有选择。因为呢他说呢会强逼你走这一里路，就是说你没有选择余地。那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义是什么样呢？既然罗马军队驻扎在犹太地，算是在保护，算是在提供治安，那公平对待是什么？公平对待呢就是说呢，那我呢就顺服这样子一个不合理不公义的要求，你要求我走我就走一里路。那什么是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意义呢？什么叫做不作对不去讨回公道呢？就是走完一里路之后，士兵就得要让人家走了。你完成任务了，你可以完成公差了，你可以走。但是呢，你就同他走二里，你就同他走二里。这个呢，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你看，走第二里路，是不是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体力？是不是？对我们现代人而言的话，你走二里路的话呢，就不只是时间体力而已，你可能还包括你的精神你的脑力。所以这些时间体力精神脑力是我们拥有的，而且呢是很宝贵的。我不晓得，我如果问大家，你的时薪，你一个小时的薪水多少？很多。如果你是家庭主妇的话，你是家庭主妇的话，你的时薪虽然说没有人付你时薪，没有付人是薪水，但是你所付出的肯定比我们一般人的时薪还要高。你要有这样子的把握，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很有自知之明。如果呢，我占用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你就损失那么多的钱。所以呢，我很感恩。如果说呢，你让我去跟你说话交流的话呢， 是在占用你的时间，是在浪费你的钱。所以我会很感恩你让我去拜访，让我去看你，去碰面拜访的话，我是很感恩的。那为什么能够走这恶里路呢？一样，看神国的价值过于这个世上的拥有。神看重宝贵什么？神看重宝贵你我活出，你我这些基督门徒的话呢，活出那八福生命的特质。我们这样子看神国的价值过重于世上的标准的时候呢，就可以同他走第二里路，这是一个超越律法的生活。但我们退一步想，这些罗马士兵事实上是有需要的，对不对？因为呢，政府没有办法提供给他所需要的，所以呢，让他能够去要求百姓做这样子一个服务。所以当我们，你所以注意哦，当我们不把对方看成是一个恶人，我们不把对方看成是一个坏人，不是一个敌人，不是一个讨厌的人，我们就比较能够呢设身处地的呢去体会，去为他着想，比较能够去体贴对方那一种难言之隐，对方那一种不得已的那种可怜。所以事实上你同他走恶里路是在陪他，你是在帮他，你是在对他呢能够有益处。这个呢就是活出八福那样子一个生命特质。那持续这样子一个怜悯的心怀，第四十二节他说呢，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耶稣呢在这里呢可以说呢，他假设呢这个请求呢是真诚的，他假设呢这个借贷呢是真的有这个需要的。在这里不是在讨论说呢我们需要有怎么样有智慧呢去分辨说呢他这个请求呢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的。这里也不是在命令说呢我们呢要满足对方所有的要求，满足对方的所有的需要。他这里呢只是很简单的说，不要不理睬，不要把他当耳边风，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因为呢可能我们有些人顾虑到自己的形象，所以呢对所有的要求呢都照单全收，结果呢发现呢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变成了一个重担了。我们心里呢就很容易低估，我们心里就很容易埋怨。那有些人呢会自我保护，他怎么样自我保护呢？就是害怕说呢 我不能全心投入， 我不能做得很完美，我不能怎么样，所以呢我就干脆就完全拒绝了。所以不管是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形象，或者是要自我保护，还是面子问题，是不是？还是自己的面子问题。但是能够给是因为看到神国的价值呢重过于这个世上的拥有。能够给呢是因为呢明白而且确信说我自己呢，我自己已经有那个八福的那个生命的特质，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一个意愿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活出这样子神国价值重过于世上拥有的时，又回来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就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为呢，这是肯定不是你做出来的，这肯定是神的生命在你里头，你能够活出来的。所以是怎么样能够超越律法的生活呢？看神国的价值多过于重于世上拥有的。到最后这样子不做对， 不讨回公道是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啊、是不是？但是呢还有一个是更积极的，是更主动的。第四十三节他说呢，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前半段当爱你的邻舍呢，是从利未记第十九章十八节出来。他说呢，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你从这一句看的话呢，如果你抱怨的话呢，就不是爱人如己的。但是后半段说恨你的仇敌的话呢，事实上在旧约里头呢，你找不到这一句话，恨你的仇敌旧约里头没有。所以很可能呢，是后来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的这个口传的律法呢，就把它加进去，要恨你的仇敌。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四到五节，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说呢，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走迷的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这是旧约的教导。那个这个恨你的仇敌，这个仇敌我们看下一章，就跟三十八、三十九节那个恶人是不是一样？就是那个打伤你的眼睛，那个打掉你牙齿那个恶人，是你的仇敌。那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就不仅仅说呢不做对，不去讨回公道。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也包括什么？第四十四节，也包括呢，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说到爱，我发个问卷的话，说到爱，我们每一个人对爱的感受、对爱的定义跟对爱的实践，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可能会说，特别是查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呢，这个爱呢，不是特别的爱，这个是阿加培的爱，这是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头脑的知识跟我们内心的认知呢，是分开来的。释经石是什么呢？是金石是呢，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在公众场合之下，我们可以，不是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呢，对我们的敌人呢，我们装出爱，我们可以跟他握手，我们可以跟他说话，我们可以关心他，我们可以拥抱他，我们可以表扬他，我们可以称赞他。但是当四下无人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呢？请你跟我们在饭桌上吵嘴的时候，即便我们不是仇敌啊，但是也是会吵嘴啊。吵嘴的时候的话呢，没有一个人呢愿意祷告的。你祷告，你祷告，没有人可以祷告嘛，因为呢里头过不去嘛。但是呢，有这一个阿加培的爱，这个阿加培爱是一个自然的，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去为仇敌祷告。我们没有办法为仇敌祷告的话呢，我们就得要承认，我们得要承认我们自己呢没有让这个阿加培神的爱呢，我们没有让它呢发挥出来。我们要承认，我们既然我们承认自己已经有了那个八福的生命特质，但是我们却没有活出来。雅各书四章十七节怎么说？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既然知道自己犯罪怎么办？认罪悔改嘛。所以当我们活出这样子八福的生命特质的时候，四十五节说，四十五节说，这要我结束了是吧？能不能跳回去？因为有四十章，可能 可能没有办法 handle 45节，能不能到45节？可能软件没有办法 handle。他说45节说呢，45节说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不是说呢，为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才有够资格成为天父的儿子，而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那个八福生命的特质，我们已经有神的生命了。当我们活出为仇敌祷告、为逼迫我们的仇敌祷告的时候，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就彰显出，我们就见证出呢，我们是天父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呢，45节地下半段说呢，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阿嘎培神的爱，神那对世人的爱是没有分门别类的，是没有厚此薄彼的。因此呢，耶稣他反问第46节，耶稣反问说，可以到第46节吗？他说呢，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税吏是谁？税吏呢，就是为罗马政府工作来向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征税的。所以呢，在犹太人的眼光，这些税吏呢，可以算是呢是奸细、游奸、汉奸、游奸，甚至是那种过街老鼠，是什么？是人人喊打的。那外邦人是谁？外邦人是不是神的选民？他们呢根本不去遵守摩西的律法，是不洁净的。所以对犹太人而言的话呢，他们对外邦人是唯恐避之不及。有一对老夫妇，他们开车出去旅游，我这很可能是将来我跟 Jenny 的这个将来的写照，所以我们就彼此勉励一下。有这两口，这 老两口呢开车出去旅游，所以呢他们就停在路边的餐厅呢，把车呢停在路边餐厅呢去吃中餐。那这个老妇人的话呢，她就把她的眼镜呢就搁在桌上了，一直到呢他们上了高速公路，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没眼镜，眼镜留在餐厅里头。那时候呢，他们呢就还得要再往前走一段蛮长的距离，才有找到地方呢可以出去，然后呢再掉头回来。所以在这一路上，这个老头呢就小题大做呢，就一直在埋怨，一直念，一直埋怨，直到什么？直到回到餐厅了。所以当他们终于到了餐厅之后，到了餐厅，当这个老妇人的话呢，她下车呢要到餐厅里头去拿她的眼镜。这个老头说呢，当你在里头的时候，你也无妨呢，也拿我的帽子吧。税吏外邦人、犹太人呢是看不上眼的。他是轻看，是藐视的。耶稣说什么？你也跟他们一样，你也没什么长处，也就没有得到什么赏赐。为什么呢？因为呢，这只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而已。你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怎么样过一个超越律法的生活呢？就是呢，透过爱仇敌来彰显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耶稣呢，耶稣他举完了6个，如果你回去看看过去3个主日啊，讲到马太福音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呢一共举了6个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义的一个例子。如果到现在你还在想说呢，我应该要做什么的话呢，耶稣说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耶稣不是在设立一个律法，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高的律法要我们去实行，要我们去做，那是更苛刻的。但是呢，他是在要求，他要我们怎么样，要完全。怎么样一个完全法呢？五章十七节，前面五章十七节他说呢，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意思就是说呢，当你我在基督里的时候，当我们活出八福这样子生命特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胜过了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了。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活出那个超越律法的生活的。怎么样来回应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由里而外的活出那个新造人的生活。我们一个人肯定是搞不定，我们一个人搞不定，所以呢，我们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学习来成长。我们会失败，我们会犯错，我们会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心意。这个呢，不用去隐瞒，不用去隐藏。这呢，也不是说呢，救恩，神的救恩不完全，也不是说呢，神的这个能力有限。而是说呢，我们很多时候呢，被我们过去的观念，被我们过去的价值观所辖制的，以致呢，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样子的生命来，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个新造人的生命来。我们需要一起共同学习而成长。这个新人的生活，就是活出那个八福的生命的特质来，是由里而外的，是由里面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不是摆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是由里而外彰显出来的。你是不是愿意活出这个超越律法的生活呢？你是不是愿意活出那个由里而外那种八福生命的特质呢？我们一起来祷告。过去有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在中文部这边讲到，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我给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闭上眼睛啊，在神面前，我们自己来回应神。如果你看见自己只是做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而沾沾自喜，但是当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神你的心意是我们活出那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而且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决定，我们愿意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来的。如果你愿意的请举手，如果你愿意请举手就放下来，举手就放下来。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因为我们常常限制在人的思想里头，我们可能就像那个从烟囱里头爬出来的两个人，我们以为一个干净，一个是肮脏的，还在想说谁会去洗澡，但是没有想到说呢，事实上我们都是肮脏的，除非你光照，你光照了，我们愿意来回应，我们知道我们是肮脏的，我们需要回到神你面前被你洗净。我们你也已经按照你的应许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知道说自己会犯错，自己会有失误的时候，自己会有犯罪，甚至于犯罪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看见我们愿意悔改，你就接受我们，你就鼓励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每一位都仰望在你手中，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